中国齐齐哈尔第34中学体育馆房顶跨栏事件发生之后，无数当地同外地的人持续到该校门口送鲜花、蜡烛同女童喜欢的甜品饮品，并且以在网上讨论等方式对11名遇难的该校女排球队员同教练表达哀思同哀悼之意，展现深切同情同温馨的关爱。虽然中国当局企图淡化处理这种涉嫌管理不当、严重失职导致的灾难以及的后续的影响，目前社会舆论仍然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和有关的责任，以及还原事件的真相。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连日来从网上传出来的视频看到，齐齐哈尔34中学校门外的空场摆放了大片悼念者送来的花束、花篮、花环，还有大量开罐的黄桃罐头、奶茶、可乐以及点燃和未点燃的蜡烛。充满人情的花海明显超出了两年前郑州720水灾和去年11月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在网络上看到的鲜花场景规模，而且还与日俱增，显然反映出校方和地方当局在事故发生之后对死难者亲属所表现的冷漠无情和对汹涌舆论的恐惧。相比当局对郑州水灾和乌鲁木齐大火之后的民众自发悼念活动和打压和严控，齐齐哈尔34高中门前的献花悼念活动似乎得到当局一定程度的容忍。乌鲁木齐大火之后，中国部分城市的青年人纷纷为火灾死难者举行追悼活动，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白纸运动。不过7月30号有网民披露，齐齐哈尔市34中学当地已经不被摆放鲜花等物品。另外有网民说，这两日突然间涌出一些人来大骂齐齐哈尔学校门前的花、罐头、奶茶是浪费，有跟帖说这些人企图带节奏引导舆论。对于这个所谓的浪费讲法，不少网民跟帖予以痛斥。网民李大爷认为，向体育馆练习排球的遇难者献花致哀，这个是老百姓朴素的情怀，是悲天悯人的情绪表达。齐齐哈尔市民唐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
那就是沉痛哀悼呗，那挺可惜的呗，这么小年龄就没有了。
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那个就是沉痛哀悼嘛，是非常可惜的，这么小的年龄都已经没有了。手机上抖音和快手上发了很多视频，有很多评论，抖音快手上也都是普通老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齐齐哈尔一间爱心花店的店主就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独生子是小学生，学校就在34中附近。他说这几日花店特别忙，每日有向34中学的女排遇难者献花的大量订单，他们只是收成本价格。他说，
像这种钱我们花店是不能赚的，我们只能保住本钱，保住我们的费用就可以
了。这名花店店主对美国之音说，好像这种钱呢花了进去，我们不能够赚的，我们只能够保住本钱，保住我们的费用就可以了，一份我们的心意，这个也没办法，没有其他办法表达，非常之难受。也没办法看到，店主说他都不敢打开他的手机，不敢再看了。咁呢一名店主又话，好多外地人士亦通过网络向佢订购鲜花同礼品。佢继续话：
啊，这都有，今天广州、上海、成都哪里都有，全国各地的来自大连，不是本市的人员来自。
花店店主继续对美国之音话。那里都有的，不今日的早上上海、成都度度都有，中国各地的大连不是本市的人员，全国各地人员都是他们花店代劳的，他们是免费代劳，他们在屋企负责制作，专业跑推人员负责去送，负责影相，统一回图，完了负责帮爱心的人士公公讲一些道歉。人哋咁远嚟要我哋做呢件事，咁唔知道点样去表达，咁只能够用自己嘅服务去表达。店主又话，你想爱心人士能够发出嘅嘅爱心，能够有呢份嘅爱心，咁佢哋系做服务嘅，就要做得到位。呢名店主又提到，好多上年纪嘅退休市民自愿到34中学摆放鲜花同祭品嘅场地帮助整理，提供义务服务。佢又话：，
市民也很热心，我们也很辛苦，说句心里话。
花店店主说，市民也很热心的，他们很辛苦，讲句心里的说话，他们一宿只是睡两个钟头，因为要服务。中国著名教育家、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振西说， 齐齐哈尔34中学门前的鲜花集成了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片外事地。以感言著称的前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黄毓明在他微博当中回应李振西老师上述评论时说，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鲜花不能够放入学校里面，为什么我们的学校领导班子和老师不能够佩戴白花列队校园向孩子致以哀思，为什么甚至连一路好走都不敢讲。而在之后遇难的11名该校的女排师生的头七这一天，齐齐哈尔市34中学校方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悼文，当中写着，痛初碎了星河，化作皓月，化作你们的榜样，留在爱你们的亲人师长同学心中。不过有网民发现，在不够100字的悼文当中，这句话的前半句和一个多月前一名女网友一个帖子当中的一句话的措辞几乎是一模一样。微信作者魏春亮发文指出，这句说话就被齐齐哈尔34中抄袭，挪用来悼念那11位刚刚逝去的师生。知名博主李老师质问34中，难道对自己遇难的师生连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都讲不出吗？他继续写着话，34中女排一直为学校摘金夺银争取荣誉，而当训练中的体育馆发生塌陷，学校竟然只是想着怎样敷衍了事推卸责任，实在令人心寒。网友正视历史传播真相，在已经改名叫做 X 的原推特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齐齐哈尔34中门口摆放了鲜花和蜡烛，不单止代表了哀思，更多的是对恶政的愤怒。网友小蓝鸟归来发文的话，但凡大运会开幕仪式上增加一个为11位逝者默哀一分钟的环节，共产党的所谓舆情都不至于凶险成这样。一些人原本希望7月28号在成都开幕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办者能够向11位女排遇难者致哀的想法落空。这次的大运会开幕仪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在保安措施十分严密的状态之下亲自出席。这位中共领导人过去几年一再表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过旅居意大利的知名社媒博主李老师发视频说，7月29日中甲足球第16轮比赛黑龙江冰城对南京城市进球之后，球员双手指天悼念齐齐哈尔逝者。比赛结束之后，现场球员和球迷齐唱红河谷悼念齐齐哈尔逝者。他说，据称原本黑龙江球迷组织想带领全场默哀，但因为赛前球迷组织和球队受到约谈而不了了之。对于网上议论另一个热点，追责和查明事故原因和真相问题，在北京的社会问题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舒可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一类的灾难和事故的主要责任方是失职的管理者，而在当前中国总是回避对管理者的追责。他说，
学校就是管这个体育馆的人，就是这个机构应该承担责任。
舒可森对美国之音说，学校管理这个体育馆的人或者这个机构应该承担责任，因为其他人在这个体育馆上面堆东西是管理人并没有尽到责任，准许他堆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国家的文化的缺点，老是将这个板子打在最后在这个实施者身上，那管理人就免责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到处都是杀人放火的，咁政府拎咗纳税人嘅钱，同纳税人话唔系我杀人放火嘅，应该由嗰啲杀人放火嘅负责。而人民由于纳咗税，因此就要求政府管理嗰啲社会不安定嘅现象。中国嘅概念就好似系要嗰啲杀人放火嘅人去担负责任。其实如果政府加强管理，杀人放火就会少啦。咁例如当年嘅纽约嘅市长，将原本嘅烂纽约改得口好，呢个一个公共管理者。舒可森认为，齐齐哈尔体育馆事件如果只是捉住在房顶违规堆放建筑材料的施工队，就无法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他继续说，
学校的后勤处处长或者总务处的处长允许他们骂这些珍珠岩放的这个话。
舒可森说，学校后勤副处长或者总务处长准许他们将珍珠岩放在那里，这个就不行了。 咁其实喺呢个时候，主管、副校长也好，或者咩人都好，作为管理人要承担责任，而唔系即系捉住嗰个施工队嘅队长去战备。咁就系如果即系捉住施工队嘅队长呢、這个事情咧，就会发生，一定仲会发生噶。因为管理人员失职就纵容咗行为乱嚟，一定嘅。咁所以一定要由管理人将责任负起嚟，由各个大厦、各个资产嘅管理人都承担起责任嚟，呢个风险事故先至会减少。齐齐哈尔市地方政府在事后一日召开的发布会上向全市人民表示道歉，但是很多网民说官方未提赔偿，又以回避建筑质量问题和建筑招标当中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这个道歉是没有诚意，不能够平息当局第一时间不出面对烂熟进行安抚和信息通报，而是派出警察到现场维稳而引起的众怒。7月26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被痛欲绝的遇难儿童的家长在见到他们的仔女尸体前被当局要求必须要签一份不上访不闹事的协议，这个进一步引起了舆论哗热。上海网民陈树对美国之音说，当权的这些人的底层逻辑就是，哪怕你再惨再顺从，我亦要盯住你，因为你的一切情绪都有可能带来不稳定因素，亦就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心态，非常正常。陈树指出，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件事发生之后，有传言上海的齐齐哈尔路出现了大量警察，亦不是来查违章的，而是要监视附近的行人，似乎就是害怕去年年底的乌鲁木齐中路事件再次上演。据中共党媒央视网报道，黑龙江省政府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将会对这宗事故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了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得知该市的部分部门正在所辖区域进行安全检查。
他们这个科室的人就现在在去负责的一些地方去安全检查，然后今天都下去了，这几天他们都在外面排查呢。
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这个科室的人现在去负责的些地方去安全检查，然后今天都全部落去了，这几天他们都在外面排查。美国之音记者问，就是对这种公共场所或者学校建筑场所进行安全调查是不是呢？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说，还有新闻出版的图书书店、电影院等等，这些很远的地方他们都简单进行排查。记者追问，就是因为中学体育馆塌陷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就加强了这方面的检查呢？这名宣传部工作人员说，以前听说是要有的，应该是以前亦做，然后这一次就更加应该再排查一次。而同时这几天中国网管对于齐齐哈尔事件有关的审查尺度开始收紧，部分批评文章例如正视堂主笔顾子明所写的《齐齐哈尔34宗塌陷谁之过》这篇文章，在新浪网上只有标题，文章内容已经搜索不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